好，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在《使徒行传》的什么地方。OK，我们这里的话有两张图可以帮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现在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我们今天是1到22节。那么这是保罗的第三次旅行布道，这张图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是从这个安提阿出发，然后到基利家。基利家是罗马的一个行政省，然后穿过加拉太省。到加拉太省的时候，他想到亚细亚去传道，就是这 Asia 就红色的这一块，他想去亚细亚 Asia 这块传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圣灵在这里拦阻了他，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北上。北上之后，他想到另外一个省叫 Bithynia。叫 Bithynia 去传道，但是圣灵又拦阻了他，所以他就后来到特罗亚，然后在特罗亚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到马其顿省。在马其顿省，我们也讲过，主要是在两个城市，马其顿最大的两个城市，一个是腓立比啊，一个是帖撒罗尼迦。腓立比是马其顿的首府，那个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经济中心。然后从帖撒罗尼迦出去之后，然后到亚该亚这个省，到亚该亚省里面有两个城市，第一个是雅典，那雅典是我们知道是当时亚该亚的文化中心，是它的文化中心。然后从亚该亚，从雅典出来之后，他要到就到哥林多，哥林多是在哥林多地峡上面，哥林多地峡是当时重要的交通的这个枢纽，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亚该亚省的经济中心。也是亚该亚的第一大城市，是亚该亚省的经济中心。然后上次李长老讲了，就是说他从哥林多回去之后，然后回去之后就经过以弗所。当时我们看到他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很想到亚细亚去，到亚细亚省，对，就主要是到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府，也是就是说是当时罗马整个罗马帝国的宗教中心。所以他很想去，但是在圣灵拦阻了他，所以他在从哥林多回来的时候就到以弗所，然后就经过以弗所，在以弗所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到会堂里面和在会堂里面讲道，但是没有待多长时间。所以他后来从以弗所，因为他要急着回耶路撒冷，回安提阿来报告他的宣教旅程，所以他就从离开以弗所，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又后来又回到安提阿。所以这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然后我们这是他第三次。然后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保罗又出发，从安提阿出发。安提阿是他的母会，就是他从安提阿出发，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又从经过基利家，又到加拉太省然后从加拉太省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沿着以前的那个路程，他沿着以前的路程，然后到加拉太省这个时候，他这次就要想往小亚细亚去，所以他就这次就圣灵没有拦阻他，所以他就去了小亚细亚，到以弗所。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先来邀请大家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邀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用琴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我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一共约有12个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鲁的学房天天辩论。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追大了。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你的话语，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天父啊，真的是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也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来使用孩子的口。主啊，来祝福孩子。主啊，是让孩子这个中空的管道，主啊，可以成为你手中的管道。主啊，来传扬你的话语。主啊，也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主要会讲四点。第一个是受耶稣的洗啊，我会讲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和耶稣的洗礼有什么不同。那第二个是传耶稣的事啊，我们在谈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保罗在以弗所大概一共待了3年的时间啊，我们第一次他旅行布道。第二次旅行不到回去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他经过以弗所，在以弗所待了几个月，然后第二次的话，可能待了2年半左右的时间，第三次旅行不到的时候，可能待了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我们在这看到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保罗在这个旅行不到当中，可能在以弗所待的时间是最长的，然后第三点我们会讲奉耶稣的名，我们会讲就是这他记载了一段赶鬼的这个故事，然后最后我们会讲接耶稣的果，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好记啊，都是耶稣，受耶稣的洗，传耶稣的事，奉耶稣的名，接耶稣的果。好，我们刚才回顾了这第二次旅行布道，然后第三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保罗从这个加拉太到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回来的路上，他经过以弗所，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分享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亚基拉和百基拉就留在以弗所，然后当时的话，亚波罗就来到以弗所，亚波罗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然后也是。讲得很好，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圣灵的事情，所以当亚基拉和百基拉就邀请亚波罗到他们家里来，这上次我们李长老讲过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当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以弗所的时候，亚波罗已经离开了以弗所，亚波罗到哥林多去了。所以我们看第一点，就是说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经过了上边这一带地方。上边这一带地方就是指的是亚细亚的上边这一带地方。所以他从上边，然后来到以弗所。来到以弗所之后，他遇到了几个门徒。那这几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那保罗遇到了这几个门徒，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了没有？”保罗可能跟他们谈的时候，发现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圣灵的印记，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受圣灵？”然后他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我们没有受圣灵。”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是悔改的洗。”但约翰也告诉百姓说，在他以后耶稣要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当约翰施洗的时候， 那这些人旁边的人就问约翰，就说你是要来的那一位吗？你是要来的弥赛亚吗？约翰说我不是，我是在他前面来为他预备道路的。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在我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保罗就，所以保罗就为这几个人受洗，这一共有十二个人。那保罗为他们施洗以后，圣灵又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开始说预言，讲方言。那么在这段故事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到底约翰的洗和和耶稣的洗有什么不同？约翰的洗和耶稣的洗有什么不同？都是洗礼，对不对？都是洗礼，但是他们为什么有不同呢？为什么保罗碰到这十二个人是为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受了约翰的洗，那保罗说你们还不够，你们还要受耶稣的洗。那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约翰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他的来的使命是为耶稣来预备的，对不对？是为来预备耶稣来开道路的，是为来预备耶稣的工作的。我们知道洗礼有两个重要的含义，当然我们说洗礼有很多的含义，这含义很多。洗礼是代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洗礼就像灰礼一样，是代表我们与基督的那个灰礼。但是洗礼有两个方面重要的含义，是最重要的一个两个含义。那么这两个含义呢，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代表洁净，罪的赦免代表洁净，这是从旧约里面来的。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当大祭司被分别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有一个礼仪，对不对？要有个献祭。那献祭就是把这个牛羊杀了，把他的血拿出来用洒在大祭司的头上，就是说那个 sprinkling 啊，就是说代表他们被洁净，被分别为圣。然后包括这个祭司他们到圣殿里面的时候，他们洁净也是这样。所以洗礼的第一个含义是从旧约里面过来的，那是代表洁净，就是旧约里面把这个血，因为这个羔羊的血洒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洒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代表洁净，因为那个羔羊，旧约里面的那羔羊，那个牛羊，就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能够洁净我们。所以洗礼的第一个含义，第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洁净。但是洗礼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领受圣灵。所以当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的时候，彼得就在那里引用了约珥书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在你们的身上，圣灵要从天上浇灌在你们的身上。然后在讲完了之后，这些人问，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彼得说，你们就信而受洗的，你们要悔改，并且要接受洗礼，并且要受洗，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所上帝给你们的应许。这些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洗礼的第二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接受那个圣灵。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受洗之后，当他上来之后，然后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代表圣灵的充满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洗也是他的被膏，他圣灵来膏抹在他的头上。所以洗礼两个最重要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洁净，一个是受洗，一个是接受圣灵。我们知道约翰的洗他只代表悔改，只代表洁净，他没有办法来代表接受圣灵。所以约翰自己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在那后面来的要用圣灵和火给你施洗。所以约翰自己说，我的施洗不是代表圣灵的洗，他说在我后面来的耶稣基督他是用圣灵来为你们施洗。所以耶稣基督是用圣灵来施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看到这十二个人说，你们这个洗受约翰的洗不够，你们必须要受耶稣的洗，必须要受耶稣的洗。那谈到洗礼我上星期刚好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Christian Baptism。 这本书是我看到的所有关于洗礼的书里面最全的一本书，也是最令人信服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他在讲的时候，他是从那个解经出发来讲。那这本书里面回答了很多的问题， 回到关于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婴孩洗？为什么要有婴孩洗？为什么我们长老会？为什么我们改革中我们 pray for 点水礼，而不是 pray for 敬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洗礼它本来就是从旧约来的，它和旧约有一个一致性，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敬礼，在旧约里面都是点水礼。那个祭司洁净的时候，祭司要祭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洁净的时候，都是点水，都是 sprinkling。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pray for 这个点水礼。而在旧约里面的话，那个浸 immerse 是代表被审判的意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但埃及人跟着过红海的时候，就全部被淹在红海里面。所以这本书里面就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回答了约翰的洗和耶稣的洗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对洗礼有些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去读这本书。这是我看到最好的一本关于洗礼的书。这个书的作者就是 Bruce McDonald， 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导师。他来跟我们教会两次来讲的，来跟我们教会两次讲到，他是第十长老会的牧师。所以在这里看到，那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一点，那 Bruce 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了之后我们不受洗的话，他说如果信了之后不受洗的话，这是一个罪啊，这是一个罪。为什么他这么说呢？我很赞同他这个观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洗礼的教导我们是有偏差的，因为我们在洗礼的教导我们受了很多的影响，可能是浸信会的影响，可能是在洗派的影响。所以我们强调洗礼的一个方面，我们强调洗礼是我们在众人面前公开宣告，公开的宣称我们是成为上帝的门徒。那这一点是很好，这是对的，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个不是主要的。那主要的是什么？这个只是两个面里面的比较次要的一个面。主要的一个面就是说，在洗礼里面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是上帝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刚才谈到那一个面是谈到我们对上帝的回应，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在洗礼当中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那么彼得讲到之后3000人信主，然后第三章他讲到以后5000人信主，那这些人3000人5000人彼得就立即为他们施洗。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在哥尼流家讲道，然后哥尼流一家信主之后，彼得就立即为他们施洗。然后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为吕底亚一家施洗，也是立即为他们施洗。还有一个禁足者之一还有这个狱卒这一家，就当天夜里就为他们施洗。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关于洗礼的教导，它是强调上帝在洗礼当中，在这个圣约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强调上帝的工作，强调上帝的工作。因为洗礼是那个圣约的标记，对不对？是那个 covenant 的标记，是那个圣约的标记。所以在这个圣约当中，很多人不是依赖于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是依赖于上帝应许我们什么。所以那个洗礼是强调上帝在圣约当中给我们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是信主了之后马上受洗。那今天如果信主了之后你还拒绝受洗，不愿意受洗，我知道，我理解弟兄姐妹的心情，就觉得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好。但其实这种心态的话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因为我们永远不够，我们永远不好。就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相信我们教会的长老长子也是这样，我们永远没有说达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可以自己靠着自己我们可以达到那个标准。所以洗礼不在于我们自己怎么样，而是在于上帝在圣约当中给我们的应许。这就好像今天就是说一对新郎和新娘在这里举办婚礼举办婚礼，然后所有的都 OK 了，到了交换戒指的这一个环节，那新娘说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不愿意要你的戒指。这是什么意思？那你会觉得这个新郎会怎么想？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但我们却不愿意要他那个戒指，我们却对他说我不愿意要你这个戒指， 这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洗礼是一种罪，就是说不愿意接受上帝这个结婚的戒指。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了之后，所以我们就啊积极的参加。我们现在有这个受洗班，所以鼓励大家去参加受洗班，然后尽快去实习，尽快去受洗。因为这受洗不是靠我们自己人做什么，而是靠上帝做了什么，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耶稣的洗和约翰的洗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保罗到了以弗所之后，保罗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保罗是很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的。保罗第一件事情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是在各个地方，他们在每到一个地方，就在每个地方建立他们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他们每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在会堂里面聚集。然后如果当时的话有这个外来的 travel 的这些犹太人要到会堂里面，他们就会邀请这些人来分享。所以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保罗是外面过来的，来 travel 的，所以他们会邀请保罗来站起来分享。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在这些在会堂里面向犹太人来传道。所以他在保罗进了会堂，他放胆的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情，劝化众人。所以保罗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然后给犹太人讲，犹太人讲，就是说讲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拣选的，而且上帝为你们预备了这个救主，为预备了弥赛亚，弥赛亚要来，要拯救你们，要做你们的王。所以犹太人听了以后都很高兴，都很兴奋，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保罗就开始讲，就是说弥赛亚要受苦，弥赛亚要受苦，弥赛亚要被人杀死。然后这犹太人就不干了，对吧？犹太人就不喜欢了。然后保罗又开始讲说，弥赛亚已经来了，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而且他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犹太人就更不高兴了，对不对？所以当保罗开始讲到犹太人是以上帝的选民的时候，犹太人很高兴；讲到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但是讲到那个受苦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了。在讲到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被他们钉死了，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就愤怒了。所以他们就起来，他就把保罗赶出去，不让保罗在这个会堂里面来分享。所以耶稣弥赛亚，以色列人的救主，犹太人的救主，他不单是犹太人的救主，而且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救主。那这个整个人的救主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不明白，犹太人不明白，他们在他们的观念中，弥赛亚来是要来做王的，但是这个要来做王的人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凄凄惨惨的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不明白上帝的智慧，不明白神的智慧。所以神的智慧和我们世界的智慧完全颠覆了我们世界的智慧。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为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要为我们的罪，他要奔赴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按照神的律法，神的公义，罪的公价是死。所以希伯来说，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所以这个不光是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也有，我们人死后，中国人的观念，人死后都要到地狱里面，对不对？不光是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其实各个民族的观念都有这样，说人死后要下地狱的，人死后要有审判，要接受审判，要下地狱的。按你一生所行的，你要在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来接受审判。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口子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神因为的爱我们的缘故，不愿意我们灭亡，所以神就派遣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说他为我们下到这个阴间，为我们下到地狱里面，说他为我们接受了那个地狱的审判，神的审判。所以这就是弥赛亚为什么要死。犹太人接受不了，有些人接受不了这个观念，他们的弥赛亚是要做王的，是要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的，但是这个弥赛亚却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接受不了，说明他们不要听保罗讲的，他们就把保罗赶出去，所以保罗就离开了会堂。保罗就因为这些人刚硬不信，而且毁谤他们，毁谤保罗，所以保罗就离开他们。保罗就进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推拉卢的学房，是以弗所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 school， 是个学校啊，就像我们今天奥兰多有那个中文学校，对吧？有中文学校，它有个地方在这里地方，你可以学习中文。所以它有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是一个叫推拉卢的人他所拥有的，可能是他购买的这地方，也可能是他租的地方。但是推拉卢就用这个地方来办一个学校。但是当时的人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工作，然后到早上的11点，从6点到11点是他们的 business hour， 然后就是吃中午饭，中午饭之后睡觉，然后下午你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的话，我们很羡慕，对不对？我很羡慕从早上6点到11点。所以今天我们是越来越忙，我们越来越忙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没有时间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来思考我们的终极。所以我们都是在忙忙碌碌当中随波逐流而去。所以当时他们是从6点到11点工作，然后保罗就用他们，保罗可能就是租用他们下午的时间，因为下午的时间他们是不用的，闲置在那里的，就租用他们下午的时间来在这里来分享福音，来天天的辩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的一个策略，保罗布道的一个策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是先到会堂里面给犹太人讲道，对不对？先传福音给犹太人，当犹太人拒绝的时候，所以他才转向外邦人，才转向外邦人。这个潘腿在这个使徒行传出现了好几次。我们在上次的话，我们看到在哥林多也是这样，对不对？在哥林多，他先给犹太人讲，那犹太人不接受他，所以他拍拍身上的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关。”说我要转向外邦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但保罗每一次的话，下一次他还继续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为什么？什么？骨肉之亲，对，对，因为这里不，因为犹太人是他的骨肉之亲，他心里爱他们，在罗马书的11章谈到，而且另外还有一点是，因为他有个次序的问题。因为救恩要先临到犹太人，救恩要先临到犹太人，他有个次序的问题。那在这里看到，我看保罗处理这些抵挡他的人，这些人不信，在面前毁谤他，所以保罗就劝他的门徒与他们分开，与他们分离，不要与这些人接触。那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也有智慧。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处理这个冲突的时候，一般来说有3种方式。一种方式我们叫 round two， 啊 ，round two，round tw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来主动来找你，来主动来找你，来就是说来 police 你也好，或者是来和解也好，来怎么也好，就是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叫 round two。round two 就我主动来找你，啊，我是用英文 round two 啊 ，round toward，round toward，round two。那么第二个叫 round against，round against 的什么意思？就是也我来找你，也是我来找你，但我来找你的是来挑你的刺的，是来批评你的，就是 run against 的，就是 run against 的，这叫 run against 的。这 run against 的人是比较有攻击性的，比较是 aggressive 的人，一般是 run against。啊，还有第三种叫 run away， 就是我选择逃避，我打不过你，我还逃不起啊，对不对？我惹不起，我总逃得起吧，所以选择逃避。那么这三种方式都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比方 round two 也可以是好的。那我看到你有这个问题，我主动来找你，我愿意来帮助你，愿意来安慰你，那么这就是好的，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 run to 是不好的，就是我跑到你的面前，我来 please 你，啊，我让你我说一些话让你感到很高兴，但最终的目的是让我自己得到一个称赞，让我自己得到接纳。所以这里面有很那个的，所以人心诡诈啊，比万物都诡诈。那么 run against 的也有好的，比方说拿单到大卫面前，他 confront 他，这是好的。那个 run against 的也有不好的， run away 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不好的就是说我来逃避这个矛盾，我看到这个矛盾我不愿意去，那我就逃避。那你能逃了初一，你能逃了十五吗？那矛盾还在那里，对不对？还有 run 的，但还有好的，像保罗这里的就是好的。因为保罗知道这些人他现在不信，他心里刚硬，你现在给他讲没用，所以保罗就是说，我就先给他们分离，我等候那个时间，等候神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智慧。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推拉鲁的学房里面，然后向外邦人宣讲福音。在外向外邦人宣讲福音，在第十节讲到有两年之久，然后结果就是说一切住在这个亚细亚的人，我们看到是亚细亚是一个省，对不对？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他们都听见主的道，都听见主的道，都听见主的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传神国的事情，传福音，传耶稣的事情，传耶稣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但不单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且耶稣是第二亚当。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耶稣是我们亚当是我们的始祖，对不对？是所有人的始祖，但耶稣是第二的亚当。所以他完成了神与亚当、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约。所以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弥赛亚，而且是第二亚当。他也宣讲耶稣的死和复活，因为犹太人不接受，因为有些犹太人不接受这个复活的事情。撒都该人不接受复活，他宣讲耶稣的死和复活，也讲耶稣的再来和最终的审判。所以我们的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传福音要传的，要传耶稣的事情，要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整个世人的救主，要传耶稣的死，要传耶稣的复活，要传耶稣的再来和他审判。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两年之久，然后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福音，都听到这个道。这是传耶稣的事情。第三点，奉耶稣的名。那么从十一节到十七节的话，是对八节到十节的所讲的，八节到十节是以保罗在以弗所服侍的两年多的时间，然后十一节到十七节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从另外一个面再来复述。从另外一个面来复述，所以他们这两段的话是在时间上并没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他是从另外一个面来在复述这两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十一节到十七节强调的一个事情就是医病赶鬼，就强调那个神迹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十一节看到神借保罗的手行了很多非常的奇事，他说很多非常的奇事。什么叫非常的奇事？是 extraordinary miracles。所以在十二节就看到，就是说，所以他们从保罗身上拿的手巾，保罗用过的手巾，用过的毛巾，用过的围裙，他们把它放到病人的身上，这个病人的病就好了。他们放到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然后这些鬼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当时有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当中有七个人是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儿子。那么这些人他们就在各处的游走，他们各处游走来这个就是说来赶鬼，念咒赶鬼，来念咒赶鬼。那么这几个人呢，看到保罗的所做的这些非常的奇事，所以他们也心里也效法他，所以他们也去赶鬼。在那恶鬼附的人的面前，他们就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勒令你们出来。但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反而被鬼附了，对不对？然后鬼跳到他们的身上，制服了他们，然后就让他们赤身露体，也受伤了，从那逃出去了。所以我就在这里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为什么别人把拿保罗用过的毛巾、用过的文具放在人身上，人就好了？但是这些人说，我奉耶稣的名来赶鬼，但是鬼反而附到他的身上了。这原因在哪里？这背后的区别在哪里？这背后的区别是因为保罗和耶稣的关系。保罗和耶稣的关系，这些人虽然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他们和耶稣没有关系，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那个 close personal 的那个关系，所以他们说我奉耶稣的名赶鬼，这就成了一种迷信了，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成了一种迷信，因为那个赶鬼的能力不在于他们，也不在于你说的一句话、公式的话，而是在于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我们和这位神的关系。所以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一个方面，因为保罗是使徒，是神所自己呼召出来的，所以神对使徒有特别的恩赐、恩典，因为要让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好显明他们是使徒的职分。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保罗和耶稣的关系，他和我们知道保罗和耶稣有个非常 close 的关系。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对不对？他说从此以后不再是我自己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说那有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保罗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别人拿到保罗的毛巾，拿到他的文具，那个病就好了，鬼就被赶出去了。但是这些人，他虽然奉着耶稣的名，也没有用，因为他们不是基督的门徒，他们和基督没有那个关系。说今天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迷信，我们在信仰当中会有很多的迷信，就像这样一样，有很多的迷信。这最重要的那个内在的和基督的关系我们没有抓到，但我们会有很多的迷信。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迷信，我们有一在这里我的定义一种叫迷信式的敬虔。迷信式的敬虔，我们说读经好吗？读经很好。祷告好吗？祷告很好，都很重要，对不对？读经很好，这我们教会有那个一年365天的读经，一年把圣经读一遍。那这样的读经有一个好处，就是对那些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说你可以通读圣经，你可以对圣经有个整体的了解。你如果 follow 这个计划，这是一个好处。但这个读经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你没有时间去精读圣经，你没有时间去好好默想一段圣经的经文。但我们需要去好好默想一段圣经的经文，我们需要把圣经的经文拿出来，花一定的时间去默想它。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读经祷告当作是一种迷信，迷信式的读经祷告，我们说是迷信式的敬虔。出口圣经、闭口圣经是好的，但是不是没有真正的没有降服于神的心，没有真正的和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知道我在讲什么 ？OK。所以不要把读经和祷告当作是迷信去处理。啊，我们要好好的读经，我们要去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有一本叫 ESV 的 Study Bible， 现在又出了一本叫 Theological Bible，ESV 的 Theological Bible。我看小涛是发在那个教会的网站上，还是发在雅各的网站上面？就那本书，推荐大家，那本是英文的，推荐大家去买。买了以后，然后从头到尾花一年、两年或三年的时间，从头到尾读一遍。这个对你是很大的造诣，很大的祝福。当我在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读硕士的时候，读计算机的硕士，CS 的严冬今天在这里， 我也是读 CS 的硕士。那我在读 CS 硕士的时候，我是当时没有 ESV 的 Study Bible， 我用的是 NIV 的 Study Bible， 有 International 的那个 version。我是那个 Study Bible， 我是从头到尾花了几年的时间把它那个读完。所以那个对我这个灵命成长，对我的根基的建造是很大的造就。所以我们今天你要想在神的，你要想你的信仰有个坚固的根基，你不随别人的说来说去，你左摆右摆，你就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你必须要花时间去读圣经，花时间去默想圣经。所以我们的读经祷告不是流于形式，不是是一种迷信，好像我今天就读经了，那么神就会作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交换，对吧？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给神做一个交易，不是这样的。读经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真正和耶稣有没有真正的关系？我们和我们真正是不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敬虔不在于就是说你出口成章，不在于你出口圣经闭口圣经，这当然是好的。你如果用神的话语到老在你的脑海里面，那是绝对是好的。但真正的圣虔是在于我们的世界观有没有改变。在真正的圣洁在于你是否意识到你我们的身份，你这个身份是不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为人处事。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又从基督来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传福音。无论是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在每时每刻，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使命。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身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世界观的改变？还有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每日的这 ordinary time、ordinary moment、日常的生活当中，在这小事当中，我们在 make a decision 的时候，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我们背后的那个原则 principle 是什么？你背后的原则是还是追求这个世界的原则，还是钱多的原则，还是说你背后的原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你背后那个原则是什么？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有非常感恩。我在教会里面和一些弟兄姐妹接触，我们很多的弟兄，包括我们很多的长子，我们接触的时候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心里，我们世界观已经改变。所以我们已经世界观已经改变，这是我很感恩的一点。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软弱，对吧？我们世界观改变了，但是我们经常肉体软弱。我心里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处理的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时常仰望耶稣，时常定睛仰望耶稣，求神来加我们的力量。好，最后一点是接耶稣的果子，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在这里传道了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人信主，那些信主信的人，他们就来，他们做一件事情，首先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来多来承认自己所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情。那么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是比较 general 的，但原文里面这个词的意思，他们来 confess。来承认罪，来承认自己的罪，还有 divulge 是什么？就是在公众的面前来敞开自己。所以当他们生命改变了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愿意在公众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来认罪，来悔改。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对吧？今天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认罪，但我们很难在公众面前，在大伙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要在大伙面前承认的自己的罪，首先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一个透明的，要创建一个透明的城市的这么一个环境，说让大家能够彼此认罪的时候，然后我们不是当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来认罪，来分享自己的软弱，分享自己丑陋的时候，我们不是转回头我们就去来炸着他，我们不是转回头我们就来定他的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他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能看到那个勇气，那是圣灵的感动在他心里面，他愿意把自己敞开出来，他分享的时候，那就证明他愿意来悔改。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感恩，我们去欣赏这一点。而且当他分享他的 挣扎，分享他的软弱，他的丑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这个同理心，我们要能够去体会到他的挣扎，体会到他的软弱，我们要能够就是说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我们不是去站在一个我们说道德的制高点，对不对？在那个道德制高点去定他的罪，而是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朋友，能够去拥抱他，能够与他一同来挣扎。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教会里面，所以就能够创建一个比较安全的、透明的、公开的这么一个环境，大家才能够彼此的认罪，彼此的敞开。然后他们所做的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是说凭素行邪术的，他们就把自己的书拿来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焚烧，算计书价大概有50,000块。所以这些行邪术的，然后就离开他们的邪术，不再行邪术，而且把他们的书拿出来，就是说烧掉了。我外公是以前是习仲勋的警卫员，我听我妈妈说的。他以前他最早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后来是被许向前俘虏了，所以后来就成为许仲勋的警卫员。但是他后来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非常想家，他就不愿意做了。然后当时的话就是把他，他们就把他开着飞机，然后带着他到我们老家上空那一带，然后就一脚把他踹下来。他就这样从那个飞机上跳下来，然后就后来就在我们的村子里面。然后村子里面，因为他是人民解放军嘛，所以的话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干部的这个职位。他在整天闲着没事，然后就开始学算卦，而且是小有名气。而且他算卦以后，在我们周围的村子里面都有小有名气，所以在村子里面的每一个人、每一家有办红白喜事的时候，都会请他到家里面去喝酒、吃菜、喝酒，所以他很引招这个。所以我就知道，你要让他放弃那个算卦是很难的，他不愿意放弃的，他是不愿意放弃的，因为他在这当中有很多的盈利，对不对？他是不愿意放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行邪术的，他们愿意放弃这些东西，他们愿意放弃这些东西，因为接受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放弃这些东西，而且他们愿意把这个书都拿出来，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书，不是很有价值，都很值钱的书，然后烧了大概50,000块钱，所以他们不计代价的要离开这个罪，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荣华，要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和接耶稣的果。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我们有在这里分享的四点，我们的奉耶受耶稣的喜啊，我们受耶稣的喜，传耶稣的事，奉耶稣的名接耶稣的果。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受耶稣的喜，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受喜，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称为他的门徒，我们就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传福音，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去传耶稣的名，传他的死，传他的复活，传他的再来和审判。我们要奉他的名做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奉着耶稣的名做的。所以你们是光，你们是盐，我们都是奉他的名做事的。希望我们不要让主的名受羞辱。然后最后我们是要接耶稣的果，我们生命要改变，我们要离弃这个世界，离弃这个罪恶。所以就是最后像用保罗所说的话，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保罗在以弗所的服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啊，耶稣基督，主啊，是我们的中心，主啊，我们要实施，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软弱，天父，但是让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能够转过头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那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主啊，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让我们可以不羞辱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